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欧洲文化之都新年迎来真善忍美展，迄今为止，巡回全球五大洲40多个国家的真善忍国际美展，于2010年2月19日在欧盟选定的2010年欧洲文化之都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市拉开了帷幕。展出的31幅作品，以正统写实的精湛技法，展现了艺术家们对法轮大法美好的感悟，表现了大法修炼者对真善忍信仰坚忍不屈的精神，揭露了中共血腥迫害法轮功的罪恶，也体现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一永恒不变的真理。画展赢得不同阶层民众的高度评价，很多参观者久久不愿离开，有的观众在作品前潸然泪下。很多人表示，作品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在赞美法轮大法的同时，也谴责中共的暴行，表达对法轮大法的支持与同情，希望能尽早结束迫害。
悉尼花灯大巡游，法轮功闪亮登场。2010年2月21日夜幕降临之时，悉尼华人在市中心的主要街道开始了新年花灯大巡游。作为悉尼地区最大的华人社团队伍，法轮功学员们第四次参加了这次巡游，向近10万当地居民和海外游客展现了法轮功的祥和与美好，博得了民众热烈欢迎。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一场非法庭审的瓦解。吉林省延边州合隆市法院2009年12月2日对延吉市法轮功弟子李凤云的非法庭审，在正义律师有力的无罪辩护下，理屈词穷的法官最后不得不草草休庭。辩护律师还请李凤云当场指认折磨他的凶手是否在场，吓得相关人物急忙躲避。非法庭审在09年12月2日上午9点开始，来旁听的民众一早就陆陆续续地聚集到合隆市法院门口。他们听说有一场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案子要公开庭审，迫害10多年了，还没听说哪个律师敢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这在当地还是头遭，到底咋回事儿？大家都想来听听。当天，合隆法院、公安局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人员派出一些带红袖标的人把住法庭门口，阻止民众靠前，并用照相机和摄像机对民众不断强行拍照，大有秋后算账之意。他们还派出许多便衣警察，在各个角落对这些民众非法监视。虽说挂名是公开庭审，却只允许10位民众进去旁听，还是在被登记了身份证后才允许入内。期间有3位法轮功学员也想旁听，却被无理地拒之门外。 合隆市法院对此次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非常恐慌，所以一开庭，审判长就很不专业地提出无理要求，不许律师就法轮功定性问题上进行辩护。可是公诉人却在陈述案情时公然提到法轮功是邪教，这时辩护律师要求公诉人当庭出示将法轮功定为邪教的相关法律条文，公诉人被问得哑口无言，低头不语。所有在场的政府官员，无论是审判长、陪审员，还是610人员、公安警察，都在律师的正义质询下面面相觑。接下来，公诉人继续陈述案情，当提到李凤云散发了多少种、多少份法轮功真相小册子时，辩护律师立即要求公诉人将法轮功真相小册子当庭示众，让民众来鉴定其内容是否存在违法问题。公诉人却以小册子都被销毁为由，拒绝出示所谓的证据。律师接着辩护说，这些法轮功真相小册子的内容都是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而李凤云发放小册子的行为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所以不能作为所谓依据。公诉人再次被驳得理屈词穷。在接下来的辩护中，辩护律师义正辞严地指出，李凤云练法轮功，去病健身，做好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而且向他人宣传自己的信仰，讲述法轮功受迫害真相之举，不触犯任何法律，也没有破坏任何法律实施。相反，正是这些法轮功修炼者按真善忍修炼，做好人，有爱心，乐于助人，才是最稳定的社会因素。李凤云是无罪的，应当立即当庭释放。李凤云也在法庭上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他说自己按真善忍大法修炼，做好人，无罪，而那些迫害大法弟子、打压法轮功的人才是真正的罪人。李凤云并指控合隆市国保大队和派出所相关警察对自己进行刑讯逼供、残酷迫害的具体事实。这时辩护律师请李凤云回头指认旁听席中是否有对他进行过刑讯逼供的凶手在场。辩护律师的这一正义举动让在场的警察和610人员大吃一惊，相关人员急忙躲避着李凤云投过来的目光，唯恐自己被认出来。整个非法庭审过程进行了2.5小时，开庭前面带肃杀之气的执法人员明白真相后露出了笑容，最后理屈词穷的审判官不得不草草休庭而去。
政府没有权利决定个人的信仰。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特派专员阿斯玛·贾汉吉尔在他离任前的最后一份关于中国部分的报告中重申，一种宗教的内容应由信教徒自己来界定。这份报告题为《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民事、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的权利》，是贾汉吉尔女士提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10次会议的关于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报告。报告原文可从联合国的官方网址下载。报告指出，联合国坚决反对由国家来决定什么是可以信仰的宗教，什么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一种宗教的内容应由信教徒自己来界定。除了可针对有害的活动诉诸的法律渠道之外，国家或任何其他团体或社区不应充当人们良心的监管人，鼓动、加强或检查任何宗教信仰或信念。报告中列举了浙江杭州金美华因修炼法轮功而遭受的迫害。在此前，贾汉吉尔女士在先前的报告中曾列举了河北省涿州市法轮功学员在关押期间遭强奸，以及甘肃法轮功学员曹东在北京被捕的情况。杭州48岁的金美华2007年11月15日因练法轮功被非法判5年监禁。他在2007年6月5日被杭州下城区派出所的17名警察抓捕。 随后，他的家人被拒绝在他遭关押期间探视，而且警察不和金女士的律师见面，也不立案。在2001年6月18日，金女士曾因传播法轮功资料被非法判4年监禁。关于法轮功学员曹东，贾汉吉尔说，根据收到的资料，2006年5月21日，曹东在北京与欧洲议会副主席史考特见面，他被逮捕并转移到甘肃省公安厅看守所。2006年9月29日，曹东被指控为制造法轮功资料，他现在的情况无法知道，而且他的家人自从他被非法逮捕后就没能探望他。甘肃省地方官员告知他家人，曹东的案子很快就会被审理。此前，曹东曾因为是一个法轮功学员而被行政拘留。贾汉吉尔在报告中引用前任特派专员的话指出，不能对1981年宣言，即1981年11月25日通过的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传所涉及到的宗教活动予以干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干涉信仰自由或强制信仰。他强调，1981年的宣言不仅仅是保障宗教，而且还有对有神论信仰的保证。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位物理学者的人生求索。当回首往事，你会发现最让你感动的时光，最值得回忆的事情，往往和名誉、地位、利益这些无关。金钱名利不会长久，也不会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而当你追求一种高尚的目标，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会让你的内心平静乐观，从而摆脱人世间的烦恼，满足感就会增多，而这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是自己受益一生，这是更值得追求的幸福。这就是凯文，一位物理学者对幸福真谛的理解。在走过了十几年的科学探索之旅和求学之路后，凯文终于找到了那份属于心灵深处的永恒的幸福。1964年，凯文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里。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学习一直非常优异，年年都是北大的三好学生。后来被保送北大的物理系读研究生。1989年，凯文有机会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物理系继续深造，并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在这里，凯文利用美国大学的有利条件，广泛了解不同学科的内容。他跟随不同导师学习了半导体物理、医学物理，又到佛州迈阿密大学学习了海洋物理，最后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物物理。在伯克利分校时，凯文得到一个意外的收获。他介绍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一个思想非常开放的地方，在这里能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理论，有很多学生，包括美国人，都对东方文化，包括打坐、瑜伽、修炼等等感兴趣，也有很多这样的俱乐部。凯文和朋友一起参加了一个打坐的班。其实凯文是一个爱好非常广泛的人，他练习跆拳道、玩冲浪、翻板、潜水等等，还非常喜欢旅游。这样一个热爱户外活动，而且还是研究实证科学的人， 为什么会选择打坐呢？凯文解释说，自己从小就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修炼并不陌生，而科学只是探索真理的一条道路，不是全部的真理。有很多现象，比如特异功能、气功治病等等，都解释不了。他说，其实你越研究就越发现科学是非常局限的，而反过来看整个大自然是非常完美的作品。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单细胞生命，它的复杂程度没有任何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做出来，但在自然界就存在。如果说单细胞是无机的、无规律的组合而成，这不太可能。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曾举过一个波音747效应的例子，就是说通过随机的组合能够组成一个单细胞生命，这种几率就跟一阵飓风吹过一个垃圾场，自然而然的就能把垃圾场里所有能用的东西完美的组装出一架波音747的几率是一样的。那是谁创造了这些东西呢？那么一个动物或者人是要千千万万个细胞有机的在一起才能组成一个生命，具有各种能力，有思想，有消化、神经、视觉等等不同的系统，就靠随机的组合就组成生命了，这不太可能。凯文开始阅读法轮功书籍《转法轮》时，还是碍于朋友的情面，但阅读了之后，他体会到这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书中用浅白的语言却阐述了深奥的修炼道理，回答了很多凯文原来的疑惑。而且让他最感到惊讶的是，在看完这本书后的几个月时间里，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都潜移默化地发生了转变。他说，过去遇到有人对我不好，我虽然不会以牙还牙，但是会远离他来保护自己，但看了书之后，我就会按照书中的道理去想了。第一，退一步海阔天空；第二，要找自己的问题，发生矛盾往往都是双方的问题，那么一定要找出自己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于是凯文上网下载了法轮功所有的书籍来阅读，而真正促使凯文走入法轮功修炼，还是1999年2月份在洛杉矶法轮功学员修炼心得会上。回忆参加那次交流会的经历时，凯文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是一个练武的人，很坚强，不会轻易的被感动，而那个上午我都在不自觉的流泪，一边听学员发言一边流泪。我就感到这些学员学了法轮功以后，发自内心的改变了，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这是最打动我的地方。听了这个交流会后，我对自己说，这个功法我练定了，一定要练。现在凯文走入法轮功的修炼已经有11年了。凯文觉得修炼法轮功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非常积极的影响。他的身体一直很健康，工作做得很好，而且他的妻子也是法轮功修炼者，彼此都能在矛盾中替别人考虑，包容对方，家庭非常和谐。每当凯文的朋友为生活琐事向他诉苦时，凯文就会想，如果不是自己有幸修炼了法轮功，在真善忍的法理中领悟了人生的真谛，自己也不可能看淡那些困扰，而获得内心的平和和宁静。凯文祝福更多的朋友能够找到那份属于心灵深处的永恒的幸福。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七旬老人被迫害，有家难回。江苏省盐城市新兴镇72岁法轮功学员钱凤成被中共警察迫害的有家不能回。在2010年大年三十、大年初二，盐城市亭湖公安分局先锋派出所共4人上门骚扰，让他的家人过年都不得安稳。 钱凤城老人因为信仰真善人法轮大法，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自1999年以来，老人被劫持到洗脑班非法关押5-6次，为了所谓的转化，在洗脑班有半个月不让老人睡觉，老人被整整铐了14天，把手放在背后铐了5天，放在前面铐了9天。后来钱凤城老人又被劫持到洪泽湖监狱迫害4年。从2009年8月份以来，因中共恶警多次上门骚扰，老人有家不能回，被迫在外流离失所。就这样一个70多岁的老人，中共政府还不能放过。公检法和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非法组织610，还专门成立什么专案组，3番5次南下杭州、上海等地到处找他，并且对他的亲人子女进行威胁恐吓，全天候的蹲坑监视跟踪，还花钱安排专人对他的所有亲朋好友的电话监控，还用奖励的办法在非法追捕。据了解，公安部门专案组对钱凤城的90多岁的老父亲都不放过，多次威胁恐吓，要老父亲交出儿子，老父亲就这样被他们活活吓死了。因为电话线被剪断，没法通知亲人，死的时候身边一个亲人都不在。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一只破水桶的启示。一位农夫每天用一根扁担挑着2只水桶去河边汲水，其中的一个水桶有一道裂缝，因此每次到家时总会漏的只剩下半桶水，而另一只桶却总是满满的。就这样，2年以来，日复一日，农夫天天只能从河里担回家一桶半水。完整无缺的桶很为自己的完美无缺得以非凡，而有裂缝的桶自然为自己的缺陷和不能胜任工作而羞愧。经过2年的失败之后，一天在河边，有裂缝的桶终于鼓起勇气向主人开了口。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我这边有裂缝，一路上漏水，只能担半桶水到家。农夫回答他说，你注意到了吗？在你那一侧的路沿上开满了花，而另外的一侧却没有花。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有道裂缝，于是在你的那一侧的路沿撒了花籽。我们每天担水回家的路上，你就给他们浇水。2年了，我经常从这路边采摘鲜花来装扮我的餐桌。如果不是因为你的所谓缺陷，我怎么会有美丽的鲜花装扮我的家呢？我们每个人都好比那只有裂缝的桶，各自都具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缺点。倘若我们怀着一颗包容的心，懂得发现对方的长处，并且能够扬长避短，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变得更加轻松愉快和丰富多彩。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究竟是短命还是延寿？清代后期有位名叫夏同善的官员，他是咸丰六年进士，字顺乐，号子松。他待人诚恳，喜欢帮助别人，为官后更是清正廉洁，一心为民，是清末官场上难得的好官之一。然而他在50岁时就因病去世了。去世后，他的一位张姓仆人心痛主人的早逝，很悲愤地说，主人一生行善积德却不长寿，看来真是从此以后不必再做好人行善事了。当天晚上，这位张姓仆人就在梦中清清楚楚地见到夏同善来到他面前，并对他说，你白天所说的话真是大错特错了，你还记得吗？我在39岁那年不是大病一场吗？本来我今生原定的寿命到那时就应该终结了，是因为我一向行善，上天才给我延长了寿命。正在此时，与张姓仆人一起睡觉的另一位仆人忽然大叫起来，张姓仆人因此从梦中惊醒过来，问他为什么大叫。那位仆人说，我刚才清楚地看见去世的主人走了进来，一下子就忍不住喊了起来。两人又都向对方详细描述了一番，结果两人梦到的情况完全一致。张姓仆人知道自己的主人因为行善而延寿，从此总是向别人讲述这件事情，劝人行善。其实善恶有报，真实不虚。然而每一个人自身的情况都不相同，因而表现上有所不同，也造成了一般人无法分辨，正应了佛家所讲的人都在迷中。李母教子。唐代监察御史李奢的母亲为人清白正派，对于事理有深刻的见识，对儿子的教育和管束也十分严格。李奢刚担任监察御史时，得到官方供给的米，拿回家后，李母一量，多出了3升多米，问相关的官员，这是什么原因？对方回答说，供给御史的米粮食不刮平斗壶，自然就多出来一些，这是通例。李母又问，用车夫驾车应该付钱多少？对方又说，御史用车不付钱。李母生气了，他下令叫儿子把多余的米退回去，并付了用车的钱，以此责备李奢。李奢于是弹劾管仓库的官吏，并向上官和同僚们讲述了母亲对自己教诲的情况。当时在场的上官和各位御史听后，脸上都有惭愧的表情。作为政府官员，官府给他们粮米不刮平粮器而多给，自用公家车也不必付钱，这些小事官员们都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有小就有大，有其一就有其二，如此推理，还有什么钱财不该得，还有什么利益不该贪取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